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四个字的一个成语叫做沉默寡言呢？这个沉默寡言呢，其实就是讲到一个人他的性情非常的沉静，很少说话啊。好，那其实沉默寡言呢，好，常常有人说啊，这个沉默是金啊。可是呢，你发现如果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你常常沉默寡言，可能呢，好，别人就感受不出来那个金呢在哪里啊，反而呢，可能会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不太容易亲近人的人哦。所以呢，花儿姐姐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随便的沉默寡言哦。
我去不管看你手所在。
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啊，华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说一个数学家的故事。记得好像以前也曾经提过他啊。今天呢，我们还是从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来介绍他。介绍他之前呢，华儿姐姐先跟小朋友做一个提醒啊。在数学还有跟数学相关的领域当中，一个物件呢，它具有这个完备性。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不需要添加任何其他的元素，而这个物件呢就可以叫做完备的或者是完全的。那么更精确的说呢，是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定义哦，同时也可以引入完备化这个概念哦。好，那讲完完备之后呢，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这个人物，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哥德尔。好，哥德尔呢跟完备有什么关系呢？花儿姐姐先把他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在希尔伯特提出23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非常引人注目，能否建立一组公理体系，使一切数学命题原则上可以由此经过有限步骤的推出这个命题的真伪，这就是公理体系的完备性。尽管这句话看起来很复杂，但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能不能够找到最基本的不用补充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互相不矛盾，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这套理论证明正确或者错误。更进一步讲，不可能出现一个大一统的理论可以证明所有事情，因为总会出现例外的情况。希尔伯特这个问题看起来和数学没有关系，实际上却属于数学的一个分支，数理逻辑。希尔伯特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了第三次数学危机，由于集合论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让数学家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希尔伯特期待数理逻辑学家证明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好让数学家们专心对他们的研究学科严格公理化，不用担心研究会出现什么逻辑问题，尤其是在很多猜想给数学家们信心，告诉他们一定能证明或者是证伪，只是时间问题。但好景不长，这个问题被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哥德尔证明了。哥德尔出生在捷克的布尔诺，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受到了飞驰的马车的惊吓，从此性格变得内向沉默寡言，强烈的刺激似乎对哥德尔的智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哥德尔的成绩在学校里一直出类拔萃，但他一直为人谨慎小心，从来不出任何细小的差错。西元1930年，哥德尔在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留校任教。第二年，哥德尔证明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这个定理包括两条：第一，不完备定理，任意一个包含了一阶位次逻辑与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够被证明，也不能够被否定。第二，不完备定理，如果系统 S 含有初等数论，当 S 无矛盾的时候，它的无矛盾性不可能在 S 内证明。这两条定理彻底的击碎了很多数学家的梦想，寻找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解释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据说希尔伯特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愤怒。他愤怒的不是哥德尔证明了这个定理，事实上他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他的美好梦想的破碎。但事实就是事实，希尔伯特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数理逻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消除那些似是而非的悖论，有些悖论是因为数学发展不完善造成的，而有些悖论纯粹的因为逻辑的问题。其中有一个说谎者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人说，我说的话都是假的，不论这个人说的是真的是假的都会产生矛盾。 戈尔德定理说明了这种语义无法避免，在现有的逻辑下，你既不能判断它正确，也不能够判断它错误。由于欧洲战火绵延，和很多其他的科学家一样，戈德尔也来到了美国。1938年，戈德尔在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在这里他和爱因斯坦成为好朋友。爱因斯坦外向，喜欢交朋友，戈德尔内向，没有什么朋友。两个人都是极度聪明的人，对话时往往只需要三言两语就能够明白对方的意图。研究数理逻辑学的人很容易走入极端，就连问候语你好都能够让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而戈德尔就是这样的人。1948年，爱因斯坦作为担保人介绍了戈德尔加入美国国籍。在宣誓的前一天晚上，爱因斯坦再三的叮咛戈德尔在移民官面前不要乱说话，戈德尔答应了。第二天在面试官面前，戈德尔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了，他大声说道，美国宪法有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独裁。看到要出问题，站在一边的爱因斯坦马上转移话题，戈德尔顺利地加入美国国籍。事后爱因斯坦质问戈德尔，戈德尔说他实在无法容忍宪法的漏洞，实在是憋不住要提出来。爱因斯坦的死对戈德尔打击很大，让他失去了精神支柱。戈德尔在晚年得了精神病，过多过分的思考的人都失去了正常的心理状态。他曾经和他的学生说，自己只要证明什么是错的，却无法证明命题的正确了。最后，可怜的戈德尔怀疑有人要毒死他，绝食很多天，去世的时候只有不到40公斤。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听到这个数学家的故事，哥德尔啊，那他呢其实从以前他就很喜欢，就个性还蛮强的，花儿姐姐觉得啊，他后来呢认识了爱因斯坦，那爱因斯坦的个性比较外向，哥德尔呢是比较沉默寡言的啊，那当然了，他们就成为了彼此的这个好朋友。那爱因斯坦呢，花儿姐姐稍微来介绍给小朋友，稍微复习一下，因为呢之前花儿姐姐也曾经介绍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啊。那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呢，他是德国犹太裔的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哦，他拥有这个瑞士跟美国的国籍。那他呢创立了现代的物理学两大的支柱，就是相对论还有量子力学哦。小朋友呢如果喜欢物理的话应该都有听过哦。他在这个科学哲学的领域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呢对于理论物理的贡献，他呢是第一人，特别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原理，所以呢他在1921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而这一个发现就是呢好为这个量子理论的建立呢踏出了关键的一步哦。好，那么爱因斯坦呢其实他在他职业的生涯在早期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古典力学还有电磁场呢是没有办法相互共存的，所以呢他就发展出一个狭义的相对论。后来呢他又发现这个相对论的原理是可以延伸呢到重力场的一个建模，而根据研究出来的一些重力的理论啊，在1915年的时候就发表了广义的相对论。那他持续的研究呢统计力学还有量子理论，这让他呢给出了粒子论还有对于分子运动的解释哦。好，所以呢好就是爱因斯坦呢对于好这种好物理的现象呢他真的是贡献呢还蛮大的哦。爱因斯坦是20世纪呢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一生呢总共发表了大概有300多篇的科学论文，还有150篇非科学的作品哦。他有这个现代呢物理学之父这样的一个荣誉的称呼，而他卓越以及原创性的科学成就呢使得他的爱因斯坦这四个字啊就会让人家呢跟天才这两个字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呢大家会觉得爱因斯坦啊就是个天才哦。好，那爱因斯坦呢其实他跟今天我们介绍的哥德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啊，花儿姐姐是觉得还蛮感动的。不过呢因为爱因斯坦过世了之后啊，这个哥德尔的个性啊就是大受影响啊。那我们刚才在他的故事当中呢听到最后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啊，那个下场呢好像很不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听到说爱因斯坦跟哥德尔呢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成为这个精神支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那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精神支柱吗？好像比如说呢好，有时候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呢爸爸妈妈就跟你讲说你不要怕，好，爸爸妈妈精神支持你，我们是你的精神支柱。好，也就是说呢其实比赛的是你啊，可是爸爸妈妈呢就是帮你喊话啊，他们呢支持你啊，成为这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在后面呢支撑你的力量啊。那有时候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些扶持跟勇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朋友呢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啊。好，那小朋友你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像花儿姐姐的精神支柱啊当然就是我的信仰啊， 因为呢每一天都要遇到很多的难题，那这些难题呢都要是一一的面对跟解决。可是呢当我们自己就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呢我们的钱不够用，或者是我们呢就想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上帝呢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而且呢他的话语也带有力量，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跟他祈求的时候，他也愿意呢提供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所以花儿姐姐觉得上帝就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因为我可以呢随时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倾心吐意，告诉他我心里面的一些想法，甚至有时候呢花儿姐姐真的觉得很累很疲惫，我连开口的这样子一个能力都没有我都相信呢上帝他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他很爱我，他呢虽然我没有开口，他还是知道我一切所需用的。小朋友，虽然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难题，我们呢还是要学习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哦。解决问题或者是解难题是指的说通常要克服障碍，然后呢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其实呢大多数的活动中经常就是会出现一些状况那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可能从简单的个人的任务或者是到这个业务技术领域的这些复杂的问题那么可能在活动当中呢出现的一部分的解决问题呢是可以呢用简单的一些例子呢去解决它因为呢解决一个问题它后面呢就是会有一个学习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到专业的领域当中啊，这个解决问题它可能就是很复杂的，因为它可能会牵扯到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一些相关联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